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人民日报》发表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痛斥英美罔顾人民生命健康，单纯依靠疫苗接种，追求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再次泛滥。文章批评中国国内专家提出的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的观点，呼吁中国呢要继续清零模式，与病毒于国门之外，将新冠疫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前，中国著名学者张文宏提出新冠病毒流感化，人们要学会与病毒长期和平相处，遭到社会上毛左人士的痛斥和围剿。那么，新冠病毒流感化有没有科学依据？中国围追堵截的行政抗议何时是头？清零的基础是科学需要还是政治需要？举国体制的抗疫模式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清零事关中国模式，党报为何禁题与病毒共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前外科医生、独立时评人何岸全，何先生你好。
许波好，宁博士好，这个观众朋友大家
好。的，另外一位，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林博士您好。
许波好，何医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国的重磅官媒发表重磅人物的重磅文章，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看到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以高度政治化的这个语言呢，抨击英美开放式抗疫模式和国内有关学会和病毒长期共存的这样一个观点，赞赏中国封闭式围堵模式，把两种模式上升到呢是否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道德高度。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何岸全医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说人民日报的文章呢，实际就等于把中国国内开始兴起的有关如何对待疫情的讨论呢，下了一个官方的结论，中国自武汉封城开始的抗疫模式不容挑战。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的提问。那么张文宏医生的这个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个观点呢，其实间接的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他呢这个变相的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请大家想想，既然未来要长期共存，那何必当初这个封城啊、封小区，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反正早晚都会感染。其实呢，张文宏医生呢说的是专家之言。依据病毒变异和疫苗只能减轻症状，无法防护完全防护的这个现状呢，给出的这个防疫方案，第一呢是封堵无效，第二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降低死亡率，这个两个问题。那么中国官方舆论一贯是政治正确至上，把抗疫，还有什么奥运会夺金等志在必得的公共卫生啊、体育等目标视为政治任务，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呢去执行和完成。所以呢，人民日报公开批评张文宏的医学观点，显然代表了中国的官方立场。我猜想啊，即便是今后证实了张文宏医生的所言是正确的，不得不向这个现实低头，与病毒长期共存，那么中国政府和舆论啊也会弄虚作假，把新冠感染的病人呢视为流感计算，把新冠疫苗与流感疫苗进行混合啊，制成一种混合性疫苗给每个中国居民接种。
那么何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呢是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那么看起来啊，这个高强的文章表面上他矛头是指向英美，但实则主要是针对国内最近兴起的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这样一个观点。上海的张文宏医生虽然没有被点名，但是无疑呢，他是遭到了迎头痛击。张文宏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意思的学者，他在这次抗疫过程当中呢，他与钟南山齐名，但是官方地位呢， 显得远远是不如后者，常常呢也发表一些呢政治上看起来听起来啊不太正确的这样一个言论，但是绝对没有高强那种哈、这个欲病毒为国门于国门之外，把疫情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那种外界评论呢是正统迂腐的这样一个腔调。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林小旭博士，您如何评价张文宏的观点和这个高强的文章呢？
当然我觉得高强他自己本身有多重身份嘛，对他一方面是这个专家学者，另外一方面他本身又是中共的高官，所以这份文章很明确的他是以中共官员党员的这个身份写的，所以这个文革式的言论我们也不觉得太奇怪。那另外我觉得他自己知道在这个病毒方面的专业方面呢，他当然是他的这个声誉不如张文宏，所以他也不敢直接攻击张文宏。那另外我觉得他的这个论点里面其实有一些方面是很有问题的。第一个是其实这个疫情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不是拒之国门之外的问题。去年以来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断断续续的很多地方都有爆发。只不过呢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清零的政策，那么各地的当然就不得不配合，所以呢所有的锅都甩到国外去，所有的都是输入式病例，对吧？就大家已经很习惯了这个概念，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就觉得啊所有的疫情都是外面来的。所以其实张文宏这个说法本身是迎合这样一个官方的论调。那另外一点呢，他说要把疫情埋葬在这个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我觉得这实际上呢说明了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防疫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并不是高强把它政治化，他只是把这个实质给说出来了。实际上中共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并不是以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作为首要的一个任务，它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政权。所以只要把这个疫情压下去，至于说有多少老百姓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生命代价，因为多少这个防疫的这个极端手段的次生灾难而造成家庭的这个破产啊，人员的伤亡，他不考虑的。所以实际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高强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事情给彻底说透了。你现在就是在搞人民运动嘛，在搞人民战争，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防疫的做法，一个防疫的人员可以以防疫的名义把人民就锁在家里，对吧？焊上门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非常极端的文革式的做法。人们已经习惯于以防疫的名义去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被防疫的也习惯于说 OK 我的权利可以因为防疫而被剥夺。就这样的一种人民政治运动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伤害国本的。
好的。那么林小旭博士呢跟刚才何医生一样，都是认为呢中国在这次抗疫当中呢实际上是把一个医学问题政治化了。我们来看张文宏与高强的这个文章和观点有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呢前者张文宏医生的观点呢大部分是以科学为依据来讨论问题，而后者呢高强他曾为政府高官，他自然站得更高，更善于从这个政治角度，从中西方抗疫模式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来请教何医生，从科学角度来说呢，人类要不要学会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换一句话来问，从科学观点来看，中国的清零模式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实现？
好，谢谢您的问题。从科学角度来说呢，人类最好不要和这个病毒长期共存，毕竟这个即使和病毒擦肩而过，这种浪漫我觉得也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啊会导致疾病，而且人类尚未找到针对病毒有效的药物啊，对细菌大家都知道有抗菌素啊，但对病毒其实是没有特效药到目前为止啊。但是呢，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不得不学会与这个病毒长期共存。为什么？因为这已经是残酷的现实了。你没有有效药，然后疫苗又完全不能封堵啊，这个是现实。那么好在呢，已经研发出的疫苗呢，它能够减低或者减轻啊这个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在中国科学在中国呢，这个科学呢，是为政治服务的啊。以前有这个谋财万金啊，全民砸锅买铁，砸锅卖铁，这个大炼钢铁的笑话。那么今天也是一样，那科学呢，也是为政治服务啊，就是这种结果，劳民伤财。当然了，中国的清零模式啊，也不是完全没有科学性。大家知道，在传染病学里面， 物理隔离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毕竟这个德尔塔病毒株啊攻破了中国的抗疫军中罩之前，中国的感染新冠的人数呢，在死亡人数、感染人数在大国当中里面呢，是比较低的啊，这是事实。但是呢，中国政府这种不择手段、漠视人的基本尊严、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呢，是为人类现代文明呢所不耻的，啊。我曾经以为啊，这个中国的清零模式啊，是再加上这个欧美的这个有非常有效的这个疫苗啊，在对中国居民进行广泛接种，哎，中国这样做呢，真的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现在德尔塔病毒出现了，中国的清零模式呢，必然失败。张文宏医生所指出的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状态呢？我认为呢是无法避免的。我再说一下，就是主持人啊，刚才在开场白的时候的有一个问题，我想就什么问题呢？就是新冠流感化有没有科学依据啊？这新冠流感化的科学依据呢有啊、其实但是呢不足。为什么来说呢？因为比如说新冠这个有这个传染性强啊、容易受到感染。而且是感染人的呼吸系统啊，这些都与流感相似，但显然呢，这个新冠的这个感染症状呢，比流感要严重的多。比如说容易造成肺部感染啊，甚至攻击人的神经系统。大家知道很多病人却突然味觉丢失了，所以呢，这也就是因为什么全世界各国要争先恐后的获取疫苗。甚至呢，这个不愿，甚至要辞退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员工，这都说明了新冠这个感染啊，比流感要严重的多。新感这个流感化啊，新感流感，新冠的这个流感化，这观点呢，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也是美好的这个愿望。为什么说无可奈何呢？因为这是残酷的现实嘛，人类研制的疫苗无法这个。防堵这个感染，所以呢，我说它是无可奈何啊。那么对这个新冠流感化，还有我说它是美好的愿望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办不到。新冠比流感要严重的多得多。
好的。那么何医生刚才讲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呢，从理想上来看，最好不要和疫情。和这个病毒和平相处，新冠病毒。但是呢，现实很骨感，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我们不得不和病毒学会和病毒长期和平共处。在中国呢，实行什么样的抗疫模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从武汉封城到这个欧美深陷疫情之后，中共一直我们看到呢，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把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呢，把它对立起来，凸显中国体制优势和这个治理能力。我来请教林博士，有人说高墙的文章呢，就再次把抗疫情的问题政治化，从此新冠疫情流感化，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等观点，将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中国，政治清零这种模式已经运作了一年多吧。所以作为这个政治正确的话，那么国内的整个官僚体系的系统它必须沿用一尊的这种定下来的模式。那么地方的官员还有科技界的人员、公共卫生界的人员，他不可能去否定这种模式。所以如果高强写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整个政治气候把它推到这个位置上，它要起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然其他的这个声音我觉得会被压制掉。张文宏当然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那刚才何医生也提到，确实是这个病毒在这个它的致病性、传播性上都超过了流感病毒。那么现在 Delta 变种的这个传播力，大家知道这个R0 这个参数的话，传播力的一个参数它已经达到了5，接近于这个水痘。那这样子的一个传播力当然是远远超过了流感。所以其实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说，这个病毒传播力非常快，而且通过气溶胶传播，所以常规的一些你戴口罩啊，这个其实是很难挡得住这个 Delta 变种的。那么人类当然就必须和这个病毒就是换一个策略进行这种对抗这个疫情。 所以国外的话，其实所有的疫苗公司也不敢说现在我的疫苗能够预防感染了，对吧？你看所有任何的疫苗公司都是说，哎，整个减少重症，减少死亡率，所以这些疫苗公司也要明确这一点。那只是说这些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自己去，想要在政治上达成一个清零，因为他们脑袋里一直有这个过去2003年 SARS 防疫的一个概念，他觉得我用极端的手段，用那种小汤山模式啊，用方舱这个医院的模式啊，我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把社会的整个运作停顿下来，我就可以控制住疫情。他一直陷在这种模式当中，而这个带来的这个摧毁性，对社会秩序的摧毁性的作用，他就不去进行认真的评估。所以在中共这种模式下，他当然就是不是以不在乎人民生命和财产各方面的损失，这方面的代价他是不考虑的。所以中共官员一直讲不惜一切代价，对吧？所以这些实际上真正付出代价的就是一些老百姓韭菜，对吧？所以是很遗憾的，就是说在中国政治的这个权威远远超过了科学对于公共疫情的这个评估，应该怎么样调整策略，怎么样能够应对新的变种的威胁，根本就没有这些方面就是能够真正在定夺政策方面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事情。
好的，那么刚才林博士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他举出这个2003年的 SARS 病，那我请教这个林博士一个问题。继续请教 ，SARS 病毒您认为彻底消灭了吗？
其实也没有严格的消灭，因为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有自己流行传播的这个周期，你就像每年的季节性的流感，它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会来？那么每年到了冬天为什么会来？那么夏天它到这些病毒存躲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个病毒你就像是一波一波的这个浪潮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库。然后定期的时候它会来，那么对于 SARS 的话，这一波的病毒它来的时候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全球传播的一个趋势，那么经过一定的控制主要在中国实行控制就能够压得下去，这是我觉得病毒传播本身的规律。那另外一点，对于 SARS-CoV-2 这个新冠病毒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当时中国让这个病毒传播到全球各地以后，这个 SARS-CoV-2 它马上在全球拥了很多很多的实验田，可以这么说，这个病毒在很多的国家，在医疗环境比较脆弱，而且人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多的人有免疫缺失的这样环境中进行大量的实验，培养出大量的变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种在各州，对吧？这个非洲、美洲、欧洲、美国都有各种的变种。那等到印度的 Delta 变种出来，它已经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传播的、具有超强传播力的每一个变种。所以这个整个病毒的传播的概念，因为中国当初把它传向全球，已经使得整个病毒占据了一个优势。这个跟当年2003年 SARS 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好的，那么高强的文章就认为呢？与病毒共存是绝不可行的，也许他从2003年的 SARS 病毒那儿强行地把它压下去了得到了一些灵感。高强文章认为呢，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国，高强说，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那么我来请教何先生，中国武汉封城控制了疫情之后，正值欧美国家深陷疫情之中，北京呢处处自诩高出西方一头，那么就请您客观介绍一下中国和欧美国家不同的抗疫模式，以及您对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的这样一个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中国模式呢是清零和严防死守，那欧美模式呢是通过疫苗的广泛接种达到群体免疫，两者的抗疫模式孰优孰劣要根据科学和道德两个方面来评判，因为大家都是人嘛，人是有道德的，对，所以不能光仅仅凭科学来评判。中国的抗疫封城，把居民区封门，还有禁止居民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这种做法呢，显然违反了国际人权法案当中有关公民权利的这个条款，是野蛮的非人道行为。那欧美等西方国家呢，绝对不会容许这种情形发生。显然呢，中国方式有效但不足取，没有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呢会效仿中国抄中国的作业。中国模式虽然短期能够跑赢美国， 长期比较的话，我认为在明年大概欧美西方国家会领先中国一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而中国呢，因为国产疫苗效率低下，最后要靠引进西方的这个信使核糖核酸的这个疫苗技术，才能有资格呢与病毒长期共存啊，与长期共存也要有资格的。那么中国呢，围追堵截这种方式呢，没有尽头啊，也不可能有尽头，这是中国体制和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以前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啊，毛泽东共产党认为人的意志呢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现在呢用在抗疫，就是用在抗疫方面呢，就是围追堵截清零啊，封小城封小区封大楼，甚至挨家挨户封门，动辄呢一个地区全民核酸检测。所以呢，这个大一统集权国家呢，他们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啊，包括奥运会金牌，还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抗疫防疫。这样做呢，当然不全是坏处，好处也有啊。因为否则这个国家也就难以为继了。比如说这个人民公社这个砸烂攻坚法这种文革的东西呢，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因为对共产党政权是反受其害的。说行政抗疫也好的，说这个中国的行政抗疫的好处是什么？他们这个是人为的牺牲了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啊。声音的，他们通过声音的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呢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里面。中国的死亡人数低，这是事实。但这种野蛮的抗疫方式，毫无人道的抗疫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剥夺民众自群权的中国式抗疫，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生命和自由，国家和个人，孰轻孰重，文明国家和中国完全有不同的解读。谢谢。
好的，的确啊，体制不同，看问题的眼界方法也不同。北京动辄呢就把疫情管控提高到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这样一个高度，来处处彰显中国的举国体制、社会管控严密以及呢数据监控体系的这样一个优越。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我们都知道中国呢是一个集权国家，它拥有上传下达的政治制度和从中央直到街道办事处的这样一个政权组织，国家掌握一切社会资源，百姓处处呢可以说无所不在的，处于国家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监控之下。这一切西方自叹不如，他想学实际也学不来。但是问题是，除了中共自诩之外，国际社会，刚才这个何医生也提出这个问题，国际社会恐怕很少有人会认同中国的这个体制优越，会抄中国的作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中国在现在的防疫战中，他所采取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超限战，就有一点像这个当年这个解放战争中这个长春围城一样。长春围城当时牺牲了长春老百姓几十万人，但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取得战役胜利就可以。那么从去年你大家看看武汉封城的情况，有多少民众是无辜的困在家中，被得不到救治死亡，或者甚至是这个缺医少师造成的这个伤亡，中共根本就不统计，对吧？他的死亡人数也不统计，所以他整体上来说，现在的防疫也是这样一种超限战的这种模式，他根本不在乎中间会有多少的这个伤亡，对于他来说都算一种 collateral damage， 对吧？就说这个战争中的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个伤亡一样，对他来说，只要最后能够维持住这个政权就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西方社会不可能去抄这种不计人命代价的这种作业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对于中共来说，现在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中国老百姓呢，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大数据这种方式呢，加强了对社会的监控。所以人们在这种运作情况下就是很多人甚至知道，对吧？前不久还在网络上曝光一个个别的人他的这个具体行踪啊，他的细致到每一分每一秒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就让老百姓心里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恐惧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我把你关在这个小区里面，你什么时候要出来，你都是可以在监控之下的。所以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强权的这种控制，你的自由可以随时被剥夺，你的隐私可以随时被曝光。那么当然就是通过这场战役，实际上是这个政府实现了对社会更强的控制，而且让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就真的很难真的出来抗争啊，就是觉得，而且那概念上，包括这些防疫人员的概念上也发生了变异，他都觉得只要是防疫，我任何形式都可以采取去剥夺他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促成了这个社会的分裂，加剧了社会的矛盾，而且用斗争的形式来强化一些这种人们的思想，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的，那么事实上呢，当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清零模式已经出现了这个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这样一个局面了。观察人士都注意到，除了动辄封城和封闭管理造成巨大经济代价之外，人民呢也因为严密管控所带来的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渐渐地失去了耐心，管控人员与民众的冲突日渐增多。我来请教何医生，高强提倡的那种严密封锁围堵的行政抗疫模式呢，其实不是什么新模式，从古代和中世纪就有。那么在现代社会，这种模式还有多少可持续性？
好，谢谢。只要这个一党专政的模式不变，这种中世纪式的封闭模式将会继续下去。中国的问题很严重，严重在于他们只会选择中世纪封闭的模式，不会选择其他。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他们不学习这个西方模式呢？有的，他们学习西方技术生产疫苗，他们会学习这个西方技术进行核酸的检测，他们会学习西方技术建立生物研究所，采集病毒啊，培养病毒，给病毒做这个基因测序。但是他们只愿意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愿意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思想。中学为奇，其学未用。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比西方文化高明的不知要多少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祖宗把宇宙都参悟透了，西方人你们行吗？膝头痛一头啊，脚痛一脚，而中医呢能够治疗整体，还有调经活血，平衡阴阳，还能治胃病治病啊。西医你行吗？当然不行啊。以前中医大夫要这个给这个病人把脉啊，现在不用，是在中医医院里面，只要给病人做一个化验啊，拿着化验袋，这个中医大夫拿着化验袋开这个处方，开这个中医这个药方，已经很科学了吧？对。所以呢，一个自以为是的民族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向他人学习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就只会中世纪封闭式模式。
好的，
好比习近平只会学这个毛泽东的独裁者。
好的，那么谢谢。那么最后我们还剩下一分钟时间，我们给林晓旭博士一点儿啊，请他来做个结论。您认为中国的这个清零模式还那个能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我觉得中国的清零模式是痴人说梦，是实现不了的一个愿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基点的话，就是中共的自己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而且我觉得他的采取的封闭模式还不仅仅是中世纪的做法，这是共产集权下面的一种做法。那么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经济的摧毁，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是官方没有去统计这方面的数字，而且呢，刚才你提到中国的这种集权的体制，实际上除了这个强权以外，它也会造成系统性的腐败。那么个体的官员都在撒谎，所以从这个防疫的这个各方面的数据来看都是假的，不管是真正感染人数啊等等，各方面都是充斥的假，而给人们造成了虚假的一种安全感，这个是非常误导性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